只是说，如果前述所说那些让我拖到最后一刻我都觉得没差的事情，我就希望有人帮我把它做完。如果我把碗放在那边30分钟不洗，小花就会去洗，我就会放超过30分钟。
小花加油，靠你了。
我会买洗碗机。
大家好，我们是贝果爆米花，提供三个不同方式了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我是心理师小贝。
我是摄影师米莉。
我是医学生小花。
非常非常久没有更新笑得很心虚
算是调整一下步调，适应一下日常生活的状态。
根本就没有啊，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日常生活的状态，我就是被一直被各式各样的事情轰炸到今天。
诶，那你要分享一下就是办展的状况吗？
办展的状况哦，好，就是呢，上个礼拜米莉办完了自己在东京的第一次摄影个展，耶、然后最大的心得就是我的朋友都跟我说，哎呀，办展这种东西就是开展之前觉得很痛苦，等到开展之后一切就很轻松了啦，就只要站在会场，然后有人来跟他们聊聊天，然后吃朋友带来的点心，然后每天回家很开心，睡个觉，然后隔天继续去会场跟人家聊天，结果根本就没有。以严重社交恐惧症的名义来说，开展之后才是真正痛苦的开始。
是因为要一直跟人家聊天吗？
要怎么讲，应该说没有人来的时候你也很焦虑，可是一直有人来你也很焦虑就是对我来说，这种交流一直不断的跟人家说话，说明自己的作品啊，回答人家的问题，对我来说压力其实本来就蛮大的。好像也不是说什么啊，我不想跟人家讲话我就逃走就好了，这样就也不行。可是我在第三天的时候就会想说，我已经想要搬出了，我现在就想要撤展，我不想再展。
是因为要聊天太累，
我可能想到一直要跟人讲话，加上我前几天生理期的关系，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身体太不舒服了，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吃东西。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想说啊，既然朋友都一直带东西来给你，送你当小礼物，你就吃那些东西过活好了。可是呢，所有的人去看人家展的时候都会送那种很 fancy 的甜点，然后那些东西你又不能不马上吃掉，因为它会坏掉。然后早餐就把蛋糕吃掉，然后顾展一整天觉得压力很大很想吐，然后晚餐又觉得虽然可能想吃别的东西，可是不管把这些蛋糕吃掉它会坏掉，我就继续吃蛋糕。
好不健康。
然后我就在内心发下毒誓，我以后去看别人的展我再也不会送人家小蛋糕。
这好痛苦。
我一定会认真的买一些有营养的咸的东西，然后跟喝的饮料，我不会再买小蛋糕了。到后几天已经有一些朋友开始知道我可能快要不行了，然后我的小蛋糕就全部变成维他命果冻饮。小花以前喜欢喝的那个，
那铝箔包的，
对对对 对, 对、
欸、那时候铝箔包
就是银色的、那个、
银色包装的
IN 哦，
啊对，就是那种东西。个展大概是这样。
不过我觉得听起来应该是蛮顺利的，
度过了人生当中最忙的一个暑假，所以就很久没有更新，对不起。
大家都太忙了。
对啊，
那我们要不要来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跟很忙其实也是有一点关联性的啦。
好，来吧。
就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各种拖延跟逃避。
其实现在拖延症这个字应该是个显学吧。
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我应该每天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吧。
每天都会面临拖延症的问题吗？
对啊对啊，每天各式各样的事情。
像什么
比较小的？可能就是像什么不想要洗碗啊，不想要洗澡啊，不想要洗头啊，不想要收衣服，不想要折衣服之类的。对，比较小的事情可能是像这种吧，然后比较大的事情可能就像是例如说年底的时候常常都需要做一些什么结案报告啊，或是展现你的成果啊，那种时候就是最不想要做这种工作的时候。
欸，可是就我开始想这个题目之后，我有想这个问题。就比方说你刚刚讲那些事情啊，比方说不想洗碗好了。我是一个超级讨厌洗碗的。
哦，真的哦。
但是我觉得我不去洗碗只是因为我不在乎，我也不想做，就是这件事根本就不会进入到我的安排，我就觉得哦随便，就是这件事我不管拖多久我都不会觉得啊天哪，我居然一直都没有去洗碗，我真是爱拖延。
啊，真的吗？我觉得那就有点看，就像是我们对这件这些事情的 看法好像不太一样，因为说真的，如果说你一直不洗的话，其实我会觉得蛮恶心的。
我不是只说一直不洗，而是说我还是会去洗，可是我可能比方说本来你十分钟之内就可以洗，变成你隔天早上再洗，我隔天早上洗的时候不会觉得说啊天哪，我真是爱拖，我怎么拖到了现在这样。
哦，
你知道曾经出现过一个念头叫做哎，先泡一下好了，应该比较不油，那就表示你有拖延症。
哦，我爸就这样啊。
嗯，不过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话，应该说我自己是觉得不太构成拖延的要素啦，因为你自己也觉得其实也没差。
嗯，我觉得没有差，
但是就是以我自己的心理状态，其实我就会知道那是拖延的要素，就是因为我心里觉得其实我这个时间点应该要去做这个事情了，但我不想做。但是如果说其实你心里面个人就觉得说啊，什么时间点去做都没差，反正我有做完就好了，那我觉得其实就不算是一种拖延。
嗯嗯嗯，
洗碗刚好接在一个尴尬的点，因为就像小贝刚刚讲的，只要在你认为的时间内，对，可是有人认为十分钟不洗细菌就开始长了，有人觉得放一天也没关系。
就是我
差别在这边。
像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在状态常常都是觉得说哦，其实我应该就是我应该吃完东西之后大概可能30分钟内要去把它洗掉，但是我的理由其实是因为我是觉得说像平常就我生活中有很多家事是我男朋友在做的，那如果说我不赶快在30分钟洗掉的话，就变成他就会把它洗掉了，但我觉得这样蛮不好意思的，所以我就会希望自己能够在30分钟内去执行完这件事情。不然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住的话，我的状态就会跟米粒一样，就是哦，反正其实明天早上再洗也是没差啊。对对，但是因为我现在有跟另外一个人一起住，我就觉得不能够这个样子。
哦，这样我稍微可以想想。
不过我真的每天最讨厌的事情应该就是洗头吧。
我现在开始打拳击之后没有办法拖延洗头这件事。
应该说更精确的来讲，其实我最讨厌的事情其实是吹头，因为我吹头要吹的话常常都要吹半个小时，变成附带的就是洗头就变得也就会很烦，因为如果说我洗了之后一定要面临就是吹这个问题，可是吹每次都要吹半个小时，而且都会吹到满头大汗，就让我很讨厌吹头这件事。
怎么觉得变成我最讨厌的日常小事特辑。
完蛋，
不错啊，就是这样，这些令人讨厌的小事就是会让我们多一点。
我发现这些小事真的几乎没有被我放在心上过。
那不然嘞，不然你会什么东西会让你拖延？
我会在乎我有没有拖的都只有我在做工作或者是做作品上，我才会在乎有拖还是没拖。日常生活的事情我都觉得就是非得到我受不了或者是非得到我不处理会出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去处理，但是这件事情快处理跟慢处理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异，就是不让它发生危机之前去处理对我来说就可以了。我在工作上的事情或者是在尤其是创作上的事情我就会很在乎，因为这东西可能创作上的东西可能没有人帮你定时限，如果你自己想做但是你没有把它做完，那可能其实也没有人管你，那这种事情我觉得是很危险的，很容易无限的拖下去，因为不会有像你忘记去缴水电啊，就是什么账单一直死都不缴然后最后就被停水，那你就会不得不去缴，可是你在创作上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东西，你其实一直死都不做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所以这种事对我来说就是不能拖，你一定要一直做然后你才可以一直往下一个阶段前进。
嗯，
这种事如果说我觉得我该做但我没做完，我就会觉得啊我怎么又在拖，这种时候我会有拖延症的感觉，可是其他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到最后一秒再处理，我也觉得嗯就是最后一秒有处理就可以了这样。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平常会面临到的拖延是完全不一样的拖延类型，就它反而是说因为它没有一个期限，所以你自己要什么时候完成是你自己心里决定就好了。
对对对，可是我就会觉得说你明明就不是因为讨厌这件事情不做，你明明就是因为你该做但是你就一直分心啊然后干嘛有一些有的没有理由最后没去做，我就会觉得这叫做拖，那不想做的事不做对我来说就只是不做而已。可是我来日本之后有觉得啊，就是这种拖延的状况其实是跟生活方便度有很大的关系的。
怎么说？
就是你的生活要方便到一定的程度，你才可以觉得啊我再拖一下也不会怎么样吧，然后你就会觉得啊我还可以再混一下，这件事情还不用马上做也没有关系。我来日本之后就发现因为什么事情都太不方便了， 我没有资本可以觉得啊，这件事我明天再做好了，应该来得及吧？没有就来不及。
所以果然住最近的人就是会迟到，最容易迟到。
没有错，没有错。如果你家要搭两个小时的公车才到得了学校呢，你早上就不会觉得啊，我可以再多睡十分钟也不会怎么样。
真的，真的后果严重。
走路十五分钟，你就会觉得啊，我再睡个十分钟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吧。虽然日本人还是很常有人在讲拖延这件事情，可是我根本就觉得日本是一个拖不得的地方。
嗯，像什么？
就像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交作业好了，学校可能骑脚踏车十分钟的地方就可能就有三五家输出店，那输出店你可能大部分时候去也不用排队，可能马上就印出来了，就算真的要排队，有时候老板还会帮你开晚一点，或者是明天早上早一点开门让你来拿图，还有这种事情。那在日本根本就没有这种事啊，就是很多事情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已经计划得很早了，可能礼拜五要交的作业我礼拜一去，然后去了你就发现好这一周的预约全部都约满了，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可以印图。嗯，然后学校方圆百里地也没有地方可以印图，要在外面好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印图的地方，好你印一张图要10000块5000块你也印不下去，就变成你好像不凡事提早就是两三个礼拜就全部都先想好，最后就是开天窗。
我觉得听起来后果其实蛮可怕的。那你觉得就是日本人的事前规划能力有台湾人就是比台湾人还好吗？
会啊会啊，他们很早规划是基本常识。
所以是因为台湾是一个人性化的国家。
你要讲好听点就是讲灵活度很高，大家都很会自由的变通，这就是为什么台湾人来日本都一直说啊，大家就是脑袋不知变通啊，为什么不管讲什么事情最后都是要你等，这国家就是这样。你就是等吧。
我突然的觉得之前我去忘记去哪个机关，好像忘记办什么东西，然后我在那边等了一个小时，我已经觉得蛮生气了，现在突然觉得好哦，好像其实可以不用这么生气。
可我觉得这是两个面向，就是让你等要等的有意义啊。如果单纯的让你在机关坐一个小时听起来有点怪，但是如果想要把输出的程序都排得比较有规划的话，让你提早去不然排不到，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比较有意义。像我最近也要弄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就是学生证后面不是都有注册章，不然电影院的人不会给你打学生证吗？学生票。
对，
它就是一个贴纸，一个超级小的贴纸贴在那个格子里，然后我去教务处，他就是要说你等两节课再来，我就不知道那个贴纸为什么要贴两节课。
那你来日本会气死。
我一定会气死。
你真的会气死。我跟你说，我上个礼拜去办一件事情，我就换一个很像身份证一样的卡，然后那个你去换卡的时候啊，你基本上他的电脑里面其实已经把你这个人所有的资料都已经登录好了，其实之前就已经登录好了我的在留卡上面的号码给他，他可以调出我所有的资料，他就把那张资料印出来然后给我，跟我说你在上面贴一张照片，然后呢就把这个申请书拿到邮筒去寄，然后讲拿到邮筒去寄，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他就跟我说拿到邮筒去寄，然后过了一个半月之后你申请好的卡就会寄到你家，然后我就想说这太荒谬了，完全不可能，你手上都已经有我的资料了，你只是要我贴一张照片而已吧。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们这里难道没有人工的柜台可以处理这件事情吗？我一定要邮寄吗？然后他就跟我说有没有人工的柜台哦，你往后走然后往左转就看到那边有一个小站，那个小站就是专门在帮人家处理这件事。然后我就想说哇太好了，有一个人工的柜台可以处理这件事，看来不用等一个半月了。然后我就走到那个柜台，那个柜台的人就教我怎么把那封信丢进邮筒，你敢相信吗？我整个就觉得啊，你设这柜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刚刚那个人也是很邪恶，他为什么不跟我说你去找他，他也只会叫你丢邮筒，所以你还是丢邮筒吧。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里有一个人工柜台呢？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你知道吗？
诡异。不过确实都弄得比较就是卡比较死的话，确实能够降低大家拖延的恶习吗？算恶习吗？
所以各位，如果大家在台湾生活的时候拖延症很严重呢，那是拜舒适方便的环境所致。
什么？这是一种移民就会好起来的病吗？
我就好起来啦。
不过说真的，我开始思考拖延之后，我就发觉其实真的拖延，其实真的都是它后面接的都是我们不是那么喜欢去做的事情。
嗯， 我觉得在创作的情况上未必，
我觉得是你要付出一定程度的劳累然后要完成的事情，然后这件事可能是必须做，比如说洗衣服，但也有可能是创作，你觉得这是一个想完成的事，这样。
会想要问米莉是你觉得创作不太一样的理由是什么？
嗯，因为我其实认同小花刚刚的说法，就是说你会想要逃避是因为你必须要去面对一段让你不是很舒服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在创作上有些时候你创作起来不舒服，可能其实不尽然是因为这件事你不想做，有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进入那种非常专心的创作的状态之前会有一段撞墙期，或是会有一段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是暖身，那暖身可能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想法，有些人就会觉得前面这个还没有上手时期实在是太痛苦了，就痛苦到不想面对，如果我这样子花那么多时间然后还没有办法马上顺顺的很快速的开始进入状态做出个所以然的话，那我还不如先去看个电视呢，你觉得会有这种感觉。可是你真的很讨厌比方说画画吗，或者是你真的很不想画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尽然是这样子，只是有时候你可能这件事情做起来对你有一点难度或者是会累，然后你就会很想要先去做别的事休息一下。
所以在创作上其实并不是讨厌创作这件事情的本质，而是讨厌那个撞墙期。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跟我自己都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你去进入那个集中精神的状态的前置时间有时候很长有时候很短，有时候你会不能接受为什么今天要花这么长时间，你就会觉得啊，是不是我今天不在状态呢，我今天是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呢，那我是不是今天应该去休息一下。
这个状态应该可以算是心流吧。
对，我刚才也是想要问，
我觉得是。
那小费可以说一下
心流吗？
参照 EP0 小花。
我的 EP0 有写到是不是？
我不确定是0还是1耶，但是你有讲过。
我也记得有讲过。
你有说我们以后可以找一集来讲心流。
哇哦嘿嘿，
像是心流的状态啊，其实就是我们会很投入的去做一件事情，以至于说我们当下几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我们所执行的事情上面，我们可能就比较不会注意到我们自己的周遭环境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可能时间感也会开始下降，所以我们会感受不到自己可能花了多少时间在做这件事情。那因为这种高度投入的状态其实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正向的感受，所以可能在做的当下我们也会觉得说很开心，或是觉得说有愉快的感觉。像是如果说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心流的感觉我觉得都没有到时间很长，顶多对我来讲可能两个小时就已经算很长了。
可是我觉得我前面讲那种创作进入的专注模式，我觉得应该是蛮接近心流的。
我觉得是啊，
就是我们会做事情做到突然觉得其他的事情一切都不重要，就是吃饭不重要，睡觉不重要，然后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觉得哦还好，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把我手上的事情完成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还蛮像的。可是问题是你想做的事你就一定不会拖吗？其实我的问题是这个。
会啊，比如说我考试想考高分，但我可能就是先花个十分钟手机才开始念书。
不行不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你想要考高分是一件事情，但是这跟你想要读书是不一样的。你其实不喜欢读书啊，你想要的是读书之后得到的成果吗？如果说你不用读书也可以考高分，那你会不会跳过读书？你就会跳过读书吧。
对，记忆图示他给我。
哆啦A梦业配节目，
每次都在讲哆啦A梦。
可是我觉得这有点像那个、啊，就是这个也把健身也在里面。你想要有健康身体，但跑步就是好喘好累哦，这样子。
可是没有啊，就像我现在并没有想要在 K1 得冠军，可是我觉得在练习的时候打人很快乐啊。
对，所以这是一种模式，就有的人会推荐说你应该在做事情的本身就要享受它的快乐，而不是只是看成果。但由于我在前面的集数有聊到我是很目标导向的人，所以我就是完全的进入这个窠臼。
我觉得应该是先回到拖延这件事情上面好了。应该说我想要强调的事情是说，大家都会很想要去处理拖延，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的抱怨是就是拖延这个行为让他们会有罪恶感或是自责感， 但是其实问题点不是在拖延，而是是你在一直在拖之后要做的那件事情其实才是真正的问题点。所以人要处理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拖延这件事情的本身，而是后面接续的事情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这么不想做，或者是后面这件事情是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感受，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马上的去执行，而是要靠先用拖延这件事情来缓冲，才能够再让我们去执行。像是米莉刚刚就有提到的点是说，哦，因为要进入工作状态，其实那个撞墙期是会让人觉得不愉快的嘛，所以呢，人可能就会想要去延后那个撞墙期。所以像是其实创作的本身并不是那么的，可能是一个很正向的事情，但是因为前面的撞墙期令人感到就是不喜欢，所以才会想要拖。
我曾经在一个日本平面设计师的对谈里面有听到一个最近日本算是蛮活跃的设计师，他有提供他的一个工作的方式。那我自己听了之后，我其实觉得蛮喜欢的。他是说他接到一个工作的时候，不管这个工作距离截稿日要交出去还有多远，总而言之他一定会先把这个档案打开来一次，先做一次看看。那他之后中间就算想要去休息啊，或者想要去干嘛，其实他都会无意识的，就是可能他在做看某个电影，他可能下意识会联想到他想要表现的东西，那他中间可能可以去休息，然后最后再回来做这件事情。那他觉得这样子的做事方式的时候，你中间休息的那段过程会变成一种有意义的休息。如果你真的碰到什么可以刺激你灵感的东西，你也会因为你先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了，所以你中间休息的时候接触到的东西就对那件事情有回应。可是如果说你同样是第一天做跟最后一天做两天做完，跟你前面一直都在休息拖到最后两天才做完，这两件事之间的完成程度或者是品质是会截然不同的。我其实觉得蛮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以前常常都说艺术家要找灵感嘛，就是我休息不是在休息，我是在找灵感。可是我以前其实就在想说真的有这回事吗？我朋友以前曾经约过我，就是说我们从池袋车站一起走散步，散到后乐园车站要走两三个小时吧。然后我同学就说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他就说为什么要做这种浪费时间的事情，他就说没有，我们是在找灵感找灵感。可是我那个时候才刚去日本嘛，我也根本就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东西，我走了两个小时也没走出什么感想。就是我就觉得我们在这边这样乱走真的有在找什么灵感吗？可是其实有没有灵感可能不在于那段路上到底会遇到什么，而是你先心里想着什么事你去走这段路。如果你心里什么都没有想，那你可能走了真的也不会有什么灵感。可是如果你心里有一个问题你正在思考它，然后你再去走这段路，有可能你真的会遇到一些启发你灵感的东西。像我觉得我们现在录 podcast 也是这样嘛，如果说你心里已经在想了一个题目，那我今天可能好，我去市役所办事，我遇到这个人，我就突然觉得哦，日本人就是做事情都要花这么久我才拖不了，那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可能就会给我一些想法。可是如果说你本来没有想着这件事情，那你就只是被拖时间然后觉得很不爽，然后一天就过完
了。我觉得是啊，是。
那我提供 我自己的小方法。我就是一直在念书考试做报告就对了。假设我要开始念书了，可是我在家里就会滑手机，所以我就会去素食店念书，比如说摩斯汉堡。啊，为什么不是麦当劳呢？因为最近麦当劳把它的插头关起来不让我用。总之我会到一个比较公共的场合，当然这个公共场合素食店到底可不可以念书这个先不讨论，总之我会做这件事情。大家都在运作的情况之下，我就觉得诶，那我怎么坐在这里滑手机，那我应该好像要做点事情，我就比较不容易去做一些耍废的事情。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有效的，所以我现在已经快要就是很久没有在家里念书了。
你知道日本疫情的时候有因为那个旅馆生意太差，然后就有旅馆推出什么文豪闭关套餐。
那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去那里住，然后他们会帮你准备吃的，然后都帮你准备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服务每天早上会打电话问你说请问你做的怎么样了。
哇，这是解决拖延的好好好地方。
有人监督你，
没错。有一度蔚为话题，就是台湾就很多人在那边转发，就说复健就是应该要去住啊之类的。
对啊，他应该要去住了，我还想看到猎人的结局。
那我觉得我们就讨论作品吧。
好。今天要来谈一部我最近很喜欢的漫画。 我觉得应该算是蛮切题的、啊、这本漫画叫做《不画的漫画家》，中文好像原本有出版，但是出到一半就不出了。那它实际上是已经七集完结的一个不算很长篇幅的漫画。它的故事主轴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它的标题也就讲得很明白了。它的开头的第一页就是在跟你说，日本这个漫画大国有非常多专业的在画连载作品的专业漫画家，也有非常多人忠于自己的欲望在创作的同人漫画家。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不画漫画的漫画家。这男主角他叫做我不知道讲他的笔名还是讲他的真名。好，这个男主角他自称他是任老师，然后到处跟人家自称他是漫画家，到处幻想自己的漫画生涯以后会在他们说 dump 就是对，他说他自己以后是一个要在 dump 上连载的畅销漫画家。他会在家庭餐厅四处大声的说啊，我最近分镜稿都画不出来，但其他根本就没有在画，然后让身边人听到就哦，难道你是一个什么什么有名的漫画家吗？然后就很开心就说啊，对啦，我就是，我来帮你签名。他就是会做到处做这种脑补的幻想，可是他永远都会疯狂的找借口死都不画漫画，
真是拖延症的代表。
对
对，拖延症的代表，他应该算是极端中的极端。可是他最厉害的点是他完全没有为他拖延这件事情感到不对劲。
他也没有罪恶感，或是觉得说哦，我这样做不太好。他真的是完美的合理化他各种行为。
这个男主角他在一个画漫画的专门学校读书，然后这部漫画基本上就是在讲他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在画漫画这条路上努力的过程，虽然他本人没有在努力。所以呢，我觉得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非常无敌消极版本的爆漫画。
我觉得是，我觉得完全是。哦，我想要说的事情就是他蛮猛的是，他整部漫画都在讨论画漫画这件事情，可是主角几乎没有半点产出。
不会啊，就跟魔法少女小圆到最后才变成魔法少女是一样的。
可人家最后还是变魔法少女。
哎、欸，他最后有画哦。
哎、欸、啊啊！什么？
我只知道讲这个，因为我只来得及看第一集，所以我不知道他后来到底怎么，所以他后来有画了这样子。
可是我跟你说，他到了第七集的最后一画，他才画的话。很拖了吧，
真的到最后一画
蛮合理的，画了他就不再是不画的漫画家。
应该说他到第七集开始画漫画，在第七集的最后一画他成为了一个漫画家。
哦、真的哦。
对，但是我觉得他是我在漫画史上看过的最悲惨的男主角。
什么鸣人没爸没妈的，你怎么会拿他跟鸣人？
不是，他是我看过的最没尊严的男主角。
好，
为什么是没尊严呢、啊？
就是我很少看到有一部漫画愿意让男主角是从头到尾当一个废人，
从头到尾，所以真的是从头到尾。
其实它里面还是讨论了很多创作上现实面上会遇到的问题啊，或者是人会遇到的各种创作的时候的喜悦，然后你开始把它当成职业的时候遇到的痛苦。他有遇到很多各式各样这种很写实的创作上面的烦恼，但是这些事都不是发生在男主角身上。
嗯，
男主角他在专门学校有两个好朋友，这三个人会一起开一个叫做漫画作战会议的东西，他们就是会半夜窝在家庭餐厅，然后大聊特聊自己对漫画的看法，批评那哪些漫画家画得很不好啊，然后说自己最近在想些什么，有什么计划要做什么大作。可能他们最后都会很紧张的说，什么，难道你开始画了吗？然后三个人就会开始支支吾吾的找一些借口，然后找了借口之后，另外两个人就会说，哦，好险好险他没有在画，不想被人家超越。然后他们三个人就是三个人每天在那边讲大话，但是没有人要画，他们也不敢看到其中有人开始画，不然就表示他们被抛下了，所以他们每次说，哦，好险他也都没有画。这部漫画的前半基本上是挺搞笑漫画的性质，就是这个男主角他每天自己就是千方百计的找各种理由，一千万种不画漫画的理由，说他为什么没画。但是呢，他会非常用那种神圣的那种漫画常出现的那种教训别人的大道理感动他身边的同学，他几乎所有身边人都曾经被他感动过或者是心灵拯救过一轮，就是一个嘴炮王。诶，小贝你看到哪里啊？
我看到他就是因为他在 dump 上面看到有三个认识人的人的名字。
哦哦哦，
因为好像我看能够看到最新的就是到那边了。
他到最后其实在后半过得蛮惨的，就是他所有的同学都已经算是有自己的出路了， 不见得是成为连载漫画家，但是也蛮多人开始连载的。那有一些人可能选去做编辑，或者做一些其他的工作，或者是去改写轻小说什么的。他其中有一个女主角在前面的时候经常被他感动，那个人叫做长崎。后来长崎已经是一个可以出单行本的漫画家了，然后他那时候就是过得很悲惨，就是一个家里蹲，然后就是整个人就是脸上头发也没剪啊，然后满脸胡渣，然后就到处纠缠他这些已经稳定生活的同学。他就不断去找他们，跟他说你看你可以过到今天还不是都是因为我当初跟你说了什么什么，然后你当初都已经快要放弃画漫画了，然后因为我现在画到现在才有今天，都是因为我任大爷就是拯救了你们这样。长期跟他说，我以前在专门学校的时候确实常常被你说的话鼓励或者是感动到，可是我现在发现我当时会感动到只是因为我当时根本就还不了解画漫画是怎么回事，等到这件事情已经真正成为我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了，我就发现你当初讲的东西根本就只是一些屁话，完全没有在画漫画只会到处给别人建议的人会说出来的一些空头的废话，所以你就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哇，好严厉哦。
我很少在漫画里面看到这么严厉的对白，他后半其实真的挺严厉的，但是前半就是很搞笑的。前半就是他不断用圣光感动他的同学，然后看到他同学他自己内心也深受感动，然后就画一个他拿笔要开始在稿纸上面就说难道那个不画的漫画家他终于要，然后翻译就说才怪，然后就说所以我要去跟人家开漫画会议了耶、yeah、
对、啊、我觉得前半的各式各样的理由其实还有些还蛮具有可看性的对啊，因为本来刚开始就会只是觉得说啊，拖延不就只是那样吗，然后应该就是一个不断的讲一些干话然后拖延的轮回吧，结果他里面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安排上面是真的会想象不到，会觉得说天哪这太胡烂了吧然后可是他都可以就是讲的好像一副很理所当然的样子的时候，就会觉得还蛮好笑的。
他甚至还有说过什么如果我因为被那个人激怒然后激到我就开始画漫画，我就正中他的下怀，所以虽然这个时候我有满腔的热血满腔的情绪想要跟他较量，可是我现在画了我就输了
对, 对，就是诸如此类，诸如此类会觉得说这到底在说什么鬼。
他有一次是他跟长期决裂之后，他就真的有开始画漫画，他就想要拿去投稿什么的，他就说可是他想要先打电话跟长期道歉，因为他做了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他撕了他的原稿，他就想要打电话跟他道歉，他就说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不跟你道歉的话，我可能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放下这个心结，然后开始继续去好好的画图。然后长期这时候跟他说一句非常严厉的话，他就说那这样子的话要是我没接电话你不就有理由可以继续不画了吗，拜拜，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
哦好难过
哦超痛苦的，是真的超痛苦。
然后我看了就觉得天哪，怎么会有漫画男主角过得这么惨，你是我看过最没有主角光环的人。
我记得中间有一段是他在谈他交女朋友的时候，结果他的女朋友是一个很有名的漫画家，我觉得其实那一段也蛮残酷的。
可是那一段其实我看的时候觉得很有趣，那一段是说他交到了一个年纪轻轻跟他年纪差不多，然后就已经卖了5000万部嘛，还是多少，反正就是卖非常大卖的一个作家，然后他们两个就交往，他心目中一直觉得说我们就是漫画界的神雕侠侣就是哇你现在是超级卖座的漫画家，我预定，他里面最喜欢讲预定成为 Dump 上最卖座的漫画家，所以我们就是将来我们的生活就是漫画界的黄金情侣啊这样子。然后那女生就跟他说你不用画啊，而且你也不会画吧，你根本就一辈子都不可能画漫画，全部的事情就交给我来画就好啦，可是我很喜欢你，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交往，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生活。这虽然看起来很残酷，可是我觉得其实性别对调这就是很日常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啊。如果说今天是这个男生非常有才华，然后他赚了很多钱，在世界上很成功，很多人也就会去跟他女朋友说，诶，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也没有关系啊，就我可以养你啊，我还是很喜欢你，我想要跟你一起生活，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嗯，
可是性别对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天啊太惨了吧。
那我好奇一个点，因为我还没看到后面，那他真正转变的没那么拖延的是有什么特别契机点，还是说一路累积下来这样？
以前他的朋友们对他这种一直拖延的态度其实都是有一点像说好啦好啦就知道你就是这样，拿你没办法，然后就是会吐槽他几句这样子而已，就是大家也就是笑笑，然后会觉得说啊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啦。但是到后来他发现所有的人都已经 他发现这个状态他是停滞的，可是他身边人就是不断在前进，而且是他已经完全一个伙伴都没有，就连当初跟他一起开漫画会议的人都已经离开他了。然后他发现他去找这些人，去像他以前那样说那些自大或者自以为是然后找借口的话，那些人都已经没有力气再理他了。他们都会觉得说，他们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哈哈 哈你怎么又来了，他们现在就觉得你怎么这么烦呢、啊？你怎么到了这个年纪然后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讲这种话，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听你讲这种东西。然后他就觉得他被所有的人遗弃，然后他就有想要去自杀或什么，就也是蛮严重的。
所以他算是用时间以及周围的人所换来的这个最后的转折这样子。 我想岔开一点题，但我你看 你会不会觉得我岔太多。我想讲那个 BoJack Horseman、还是不可以再提这个作品，
你先你提。
你知道这些作品都太贯通，很多事都太棒了。蜂蜜薰衣草也是，
你讲你讲，我没有阻止你。
马南波杰克里面的主角波杰克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很炉的人。
对
然后因为我由于我最近看完二刷，所以我就比较有感想，他就是一直炉啊。那他最后也就这么老去了，他就也是用时间来换来他的最后的那么一些改变这样子。
对，我觉得有一点这种感觉。可是我觉得他当中最大的转折是因为我刚刚前面说到那个女朋友啊，他女朋友算是一个真的只想画漫画，然后对其他东西都毫不在意，然后说话也会很无心的说出一些非常狠的很毒的评论。日本人会说你是什么什么职业的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没有没有，请多解释。
就比方说如果说你说你是漫画家的蛋，就表示你是不是未来会成为一个漫画家，这叫做漫画家的蛋。
嗯，
就也曾经有人问我说，所以你现在是摄影师的蛋咯，就是因为你还在学校嘛。
嗯
你可能还没有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摄影师，但是你总有一天会变成的，所以这叫做摄影师的蛋，漫画家的蛋，这样他们会这样讲。他有一次就跟他说，你就算这样说，我也是漫画家的蛋啊。那个他女朋友就跟他说，你是无精卵吧。
天哪，
就是蛋没错，但是不会孵化的蛋。
对，就是你永远都不会变成一个漫画家。这件事情让他很受打击。可他最后最大的转变应该是发现他的女朋友后来画完前女友画完他人生中那个超级卖座的长篇大作，他就突然结婚生小孩，然后他就觉得他再也不画漫画了。然后我跟你说，你当初跟我讲这个无精卵的事情也让我受打击。他前女友根本就不记得这件事情，他就觉得什么，我这消沉的几年人生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过得这么痛苦，你根本什么都不记得。然后你说你要画漫画画一辈子，结果你现在根本就不画了。他就觉得这到底是怎样。然后他就跟他说，我常想如果我有一天就是画漫画出名了，我们可能还可以再重新来过。然后他前女友就跟他说，就算你成功了，我们也不会重新来过啊。可是如果你想画漫画的话，你可以加油的。
不错，至少在第七集最后他还是画了。
不过我觉得这部作品它有做一个很好的对比吧。就是我觉得在看的过程的时候，因为男主角真的就是一个一动也不动的状态，到后期的时候可以逐渐去感受到说，当这些其他的人他们有经历挫折，或是一开始真的就是可能例如说想要当哪个老师的助手，然后结果就是也是没有办法去啊，或者是就是当助手很挫折的这些探讨的时候，但是随着就是故事继续进行，他们也开始有进展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去看到那种你在这些过程有没有努力，其实是会对未来造成影响的这种对比。我觉得其实在看的时候对我来讲是还蛮震撼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平常的像是少年漫画像暴漫王子那种作品，基本上大家就是会很努力的朝向可能自己的作品去努力，而不太会有去谈这种日积月累的努力而造成的差异，这种明显的对比。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觉得它里面在表现人的性格和他们那种累积起来得到的一些小成果，其实都是很平实的。他们没有那种一夕之间突然成了什么大人物，或者是说像暴漫网里面有很多性格很夸张的角色。 他们都没有，他们都很平时，就是每一个角色你都觉得我生活中应该就有一个这种人了。
嗯嗯嗯，
这算是我蛮喜欢他的地方。里面个性最夸张应该就是这个男主角，就是很少有人可以堕落到这个地步。
不过讲个题外话，我是因为看了这部作品，所以最近才开始疯狂的看漫画。
那、啊、是吗？
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提一些创作的挫折是很真实的。我觉得不一定，甚至不一定说创作，你只要有想要努力的去产出一个东西的时候，可能真的都会遇到这种纠结。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的写实，而且也甚至也不是用很可能例如说重重拿起轻轻放下的方式去探讨，没有，它基本上都是很认真的去探讨这些议题。我看完之后其实我突然的觉得，对，就是漫画家这个产业肃然起敬，然后就有几天的时间真的是疯狂的看漫画，到现在都还在持续。
等一下再问你最近在看什么。总而言之，觉得这是一个在创作上有任何瓶颈啊，或者是有在创作人都可以去看的一部作品，个人非常的推荐。
好，那我们要收个尾了。
那我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是前面在讨论拖延的时候，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就会遇到很多事情，然后呢事情都可以被我们分成我们喜欢做的跟我们不喜欢做的。那常常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会想要拖延的那一部分。其实像之前在工作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不顺，就会很不想要去做某些特定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有看到就是陈珊妮她在金曲奖的算是引言吧，然后那时候有一句话其实对我来讲还蛮有打动到我的。她那个时候是在讲说制作人的工作其实不是只是说我们全神贯注的去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其实有时候就是除了很多安排跟调度上的话，其实也是要去解决很多很阿杂的问题的。然后他那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学会做好一切不喜欢的事情，才能让你更喜欢自己正在做的每一件事。当时其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对于我工作状态的一个解答。工作上或是生活上一定有会有很多我喜欢跟不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因为我还是喜欢心理师这个工作，所以我还是要尝试的去学会去做或是去执行一些我不擅长或是我不喜欢的业务。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话，
差点讲了一句废话。
请说。
可是我还是想要像那个很有名的27岁的漫画家一样，他说他所有不想做的事情他都花钱请人家帮他解决。
打扫阿姨是吗？
真的，你们赶快去买洗碗机。
对啊，不过真的像是其实我们心理师的业务里面，我真的还是目前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带团体，但我带团体没有办法花钱请人帮我带团体。 QQ
哦，不会啊，我在工作上我在创作上就是也会有不喜欢的阶段，但那些还是要自己面对啊。
嗯嗯，
我觉得像拖延这种事啊，就对完美主义者而言又特别的痛苦。对啊，因为完美主义者又会在每一个小事情上又会特别的去琢磨，所以又会花特别多力气。那这些力气呢，就是那个烦躁感或不舒服感的来源，所以会特别辛苦。但是我觉得其实拖延某方面来说也是一种喘息吧，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因此而获得一些力气继续去完成后面想要做的事情的话，也许也还不错这样子。
我对完美主义者这件事其实最近有个心得。
啥？
就是我发现诀窍是你不能把你要做的事情想得太难，又不能把它想得太简单。我觉得对完美主义者来说，不要把事情想得太难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建设。我以前都会觉得我要做这件事情很大，如果你要做一本摄影集，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你不能随便乱做。可是有时候比方说你在带学生带活动啊，哦，我说我们一个礼拜来做一本书吧，其实大家也是会做出来的，大家可能做出来也会觉得很开心的。这时候我看他们，我就会觉得说，对，其实我不用用这么压力大的心态去看这件事情。可能当然你要做得更好，你可以花更多时间，可是它不是一件这么迟迟让人不敢动手的事情。你看其实开始做就开始做了，做了大家做了一个礼拜也就会做出一个东西来，大家就觉得很开心。
对啊，确实开始了就开始。
我觉得不要把事情想得太难好像其实蛮重要，就是其实也不用把它想得这么像在爬喜马拉雅山一样。大概就是这样，当老师还是会有一些心得的。
好，那我们要请米莉说最后那句话。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贝果爆米花的话，欢迎在 IG 上面搜寻贝果爆米花，或者是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帮我们留五星评价或者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
拜
拜拜。
我按关掉了。